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摇滚最新又一次出发，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新的一期节目，我是齐又一。今天坐我身边的呢，还是咱们的老前辈陈建天老师，人江湖人称莱斯里哥。莱斯里哥上次已经聊到了这个，聊了 Beyond、王菲、黑豹，然后由于黑豹呢要在内地工作，所以呢这个莱斯里哥就从香港到了北京，建立了红星生产社。红星生产社那在当年我们这些爱乐青年的这个心目当中呢，真是太重要了。哎呀，这一批光辉璀璨的名字啊，什么田震啊、许巍啊、郑钧啊，这个小柯、希丽娜依等等人，华子都是在红星生产社签的约。原来有一种说法说最早第一个签约的是郑钧，其实是黑豹。
其实是黑豹。
啊，您讲讲这个。
OK。嗯。就当年是，就是那个上集我们提到了嘛，
嗯，
要跟在日本人就是跟 Beyond
嗯
复杂的关系，
嗯，
无所事事，
嗯，
然后就是有一趟我在北京的时候，郭司的提出，就是那个他们也不准备跟那个黑豹也不准备跟滚石签约，
嗯，
他们当年是在香港发了几张唱片以后，在国内一直没发，他们特别生气，而且卖的全是盗版，
嗯，
那个时候估计卖了几百万的盗版。他们一分
那时候内地的盗版商非常厉害，
一分钱都没有。
嗯，
然后就是那个滚石一直不发，结果他们说就是约满了也我们不续约，就是沃斯提出就是一同倒，所以就是红星生产就是这样情况上面，那个开的。
嗯，然后是四哥介绍您认识了郑钧。
对，没错。
嗯，那为什么江湖上都说第一个签约的艺人是郑钧呢？
其实因为刚才讲那个。黑豹那个那段历史，
嗯，
就都没有人知道
啊，哦，
一直没有人提这个。其实当年红星第一个艺人是黑豹，就是栾树做主唱的那个黑豹，
嗯
啊，我们是签了约了，
嗯，
也录了音了。
我有点忘了，黑豹的第二张唱片是在红星出的吗？
是红星，是红星签了约，红星掏了钱，
嗯，
聚了桌，
嗯，
然后结果有一天，反正就已经发了，但是不用红星的名义。
为什么呢？
反正中间这个过程就是特别就是令人沮丧吧。
哎，我们就喜欢听沮丧
沮丧的东西。哦，
来讲讲当时怎么回事。
当时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啊。反正就是公司成立以后，基本上那个时候是签了黑豹，然后去做制作，然后郑钧也签了，然后特别有一天我过来，特别哎。黑豹发了音，我就问公司，哎，为什么这个发了？他说，哎，就是问他了解一下这个，预付版是也拿了，反正就是那个，当年是有点就是令大家在合作上面可能有点，大家就是那个有点磨合不太好，
嗯，
对吧？然后结果的话，我就说，哎，既然这样的话，哎，我们不要为这东西争论太多，
嗯，
我们就把它结束了。当然就在这过程里边，其实刚才就是我上次提过的情况，有人说我就是把黑豹签了给滚石，我就赚了100万，
嗯，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听到原来就是 Leslie 把我们签了以后就卖给黑豹，他自己赚了100万，可能是这种就是传言，嗯，他们就是结果觉得就不想跟我合作。所以那个他们那个第二盘那个
就光芒之神，
那个，光芒之神发了出去也不用红星的名义，啊，
他们自己发的吗？
是郭司找了公司发的，
哦，
啊，反正类似这种情况吧，我也没有追究问他们，因为我记得有一趟，
那预付款还你没有？
等下跟他讲，
啊，
我记得一趟很清晰的，我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差不多录完音了，我去旁里看他们，
嗯，
看到人每个人都不愿意跟我讲话。
嗯，
我觉得奇怪他干嘛呢，然后反正就是聊了半天怎么样，就是那个原来我忘了好像是栾树跟我讲还是后来才跟我讲，他说就当年他说就是有人跟他们讲说那个你不要跟 Leslie 签约了，那个当年他就是已经从你们身上赚了100万，
嗯，
也许他们相信这个，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盘赚钱录完以后也不给那红星发，
嗯，
然后我就跟公司讲，无所谓算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是我， 我给了钱出来，该付的还给我吧。反正就是我们把这个后来解决就算了，就解约，没有再跟公司合作，这样。
好吧，这个历史的迷雾啊，
啊，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摘得清楚。
对对
啊，我们全且一听啊，这是莱斯利哥这边的这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解约了。
对，莫名其妙，反正就是那个。就所以大家不觉得黑豹是红星的艺人，其实黑豹是最早红星签约的。
然后就是到郑钧喽，郑钧是这个至少是红星摄影社第一个发片的艺人，
嗯，
是不是？
是
郑钧那张《赤裸裸》，
对对
啊，中国摇滚乐经典。那您给我们讲讲当时郑钧这块有没有什么这个见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故事？
我印象中我忘了我具体有没跟他见过面了，这个我真的想不起来，好像见过一面。反正我签他，我决定签他是因为是听了他一个，好像一首歌还是两首歌的破小样。
嗯，
我应该没跟他见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那他的小样给了郭全林以后，他已经去了深圳准备出国。
对，
我应该是应该我决定签他的时候没跟他见面，是后来他回来才见的。然后我就听了小样，他里边有一首《赤裸裸》。
嗯。
我听完以后，我忘了有没有那个回到拉萨，我就听了，好，就看了照片，
嗯，
我哥行了这个签，
就这么简单的，
就这么简单，对对对。
这个郑钧老师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嗯，
把这一段聊了大概有小一个小时吧。
哦，我想听听这个大概怎么。
可以听听，可以听听。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当时身无分文，
嗯，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出国的这个已经签好的去美国还是去哪儿的这个护照，
对对，
他一撕，
美国，
就在北京待着了。就等着见你、
嗯、哦 okay, ，OK， 其实应该是这样，他已经去了，拿、嗯、准备出国，然后郭四可能就跟他讲，哎，
嗯、
我们老板要签你，他再回去、
嗯。对，然后就住在四哥给他借给他的在西单那边的一个小平房里，
嗯，
天天在那住着。
嗯，
然后好像是怎么说的？说有一天终于在是友谊宾馆还是哪儿见到你了？
对，应该是后来见。
见到你以后呢，当时你好像就给了他一笔钱。
嗯，
好像是啊，我记得他，反正他跟我说，我有一个事儿我印象特深，他就是说他当时揣着这点钱，回了那个西单那小平房以后，就跟他女朋友就是相拥而泣啊，就特别高兴，
啊、
说这事儿终于算成了。
哦，我可能这个也忘了。
嗯嗯，反正就是那会儿好像就是说，要不然就去深圳开出租了。
嗯 ，OK，
那大家也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也有点忘了。
嗯。
当时郑老师在我们这儿聊了两期，很有意思。
嗯
嗯，然后那小柯是怎么签？就是您签完郑钧以后，然后第二个人是谁？
第二个我记得是应该是田震，应该田震。
田震那会儿在唱歌厅已经很著名了。
啊，对对，为什么签田震？其实就当时我设计是这样，我觉得去在大陆要成立公司就是。我看好未来的演出市场啊，当年是没有的，当年演出市场对港台歌手、大陆歌手是没有演出市场。但我觉得把公司要带动起来，将来演出是最主要，盗版你没法搞。
嗯，
然后我就想，在这边要签两个能有能力成为那个天后级的歌手。
嗯，
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是常进在公司里边做经理嘛。
常进
，后来麒麟童的童、
嗯，
我跟他讲，我要找两个有分量成为那个天后级的歌手，我就只认识一个惠华，呼吸的惠华，
那个魏华，
魏华 ，OK， 我的国语真的不行，
呼吸乐队的魏华
，然后我就只认识他，我觉得他是有能力做一个天后。
哦，是吗？当时你认为魏华可以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那个摇滚圈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嘛，是吧、
嗯？
然后反正就是通过他，然后我就见到魏华，
嗯、
也见到田震、
嗯，
然后到最后为什么只签田震没签魏华、
嗯？
是魏华那时候他愿意跟我们签，但是他的老公是一个美国人，是律师，他给我看的那个合约是那么厚、
哦，
然后条件看完有那个条件是等于是麦当娜的条件，我就没办法签，
哦、
就结果没签。
嗯
啊，
田震签了
啊，对，田震签了啊、
嗯，就是对你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公司的签个艺人
啊，对，没错。
你们平时私下里会有什么交流或者这个你们会成为朋友之类的吗？
其实，在红星时代跟 Beyond 时代不一样啊 ，Beyond 时代我基本上可能有活动你就看到我，
嗯，
就很密切的。
嗯，
红星时代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认为在北京待的时间可能就是待一段时间回香港要玩访。所以艺人的话不是特别的密切
，OK，
啊，不像从前就是跟 Beyond 他们那种，可能每天的每个礼拜都见到他们。
明白了，明白了。田震啊，第三位是谁？
田震后面我记得有可能是有几个单曲的歌手，可能差不多小柯吧。那华子和那眼镜蛇是比较早签的。
华子和眼镜蛇。
天堂也是比较早的。
华子、眼镜蛇、天堂。
都是比较一开始已经签的了。然后小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有一趟沙是，我忘了给红星哪一个歌手做一个编曲，还是那个王启华，就是那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唱片制作人，他过来做一个制作，他说就是，哎，我今天碰到一个编曲人叫小柯，我觉得他的东西挺不错的，那肯定可以签他。然后
真的是签的。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哦，好啊，签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简单，
就这么简单。
签也简单，真的很简单的，不复杂的。复杂是这样，签完愿以后才复杂。
所以这都是当事人说来都是很简单的故事，是吧？真是。那所以就是说，这故事教给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在一个行业啊，你成为一个。这个叫什么领军人物之后，这个缘分自己就都凑过来了，是吧？
然后西丽娜也是通过王菲的关系签过来，许巍是大家了解，当年他是从西安跑过来，要找唱片公司嘛，反正我后来知道的那个像那个从前公司的员工张华跟讲，当年就是许巍跑遍北京的唱片公司，没人签他，结果听说有一只红星在那个徐景山，就往山上跑，过来送个小样，然后听完那个直说，还有两天，青鸟应该那几首，然后我说，哎，行啊，签吧，
也是听了就觉得 OK 就行了，
对，
所以你当时签艺人，并不会说仔细的跟他聊聊天啊什么的，就一听歌觉得差不多 OK，
对，不会聊太深入，就是大概聊一下，然后我最主要是听那个东西。
那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就是您签了这么多重要的艺人，那有没有什么人是你听过之后放弃了，但是后来他也红的？
听过放弃红的
有吗？
想想，好像是有一个，反正当年我忘了名字啊，是那老伦，他跟我讲，他当年是玩重音乐的，后来是做民谣的，民谣的时候特别红，我想不起来的名字。
原来是重金属，后来改民谣，涵盖
啊，不涵盖，你讲起来我就想起来名字，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后来像民谣特别火，现在还
小
何不是，现在还是挺活跃的，应该老一个老的歌手，最早期重摇滚，那个时候没签，因为他是重摇滚，
但是后来变成了民谣，
对，后来是类似民谣的那种音乐。
老祖宗，
不是，好像两个字。
哎呀，改明儿我们再猜吧。
查，
我觉得这个可以留给观众啊。
查一下名单，
留给观众自己猜一猜，就是这样。
猜，
反正我是现在脑子里想不出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年？
我估计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是九五九六年。
九五九六年
那个
出来的人，当时是重摇滚，
他是玩重摇滚。
后来改成了民谣，还红了，现在还在唱。
不是两个三个字，反正忘了，反正不姓陈的呗。
不姓陈，
不姓陈，不姓李，不姓王。
不姓陈，不姓李，不姓王，不是四个字的啊，猜对吧？有意思啊，这个谜题有意思。麦田守望者也是后来很重要的一支乐队。
对，麦田守望者是。
这也都是说听一听，觉得 OK 就签了。
对，没错。
麦田守望者应该当时是红星出版社唯一一个乐队编制的艺人，
后期。
后期是唯一乐
队，因为早期就有眼镜蛇、天堂。
这些艺人里边，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说跟他们私交也还可以的？
怎么说？当年确实真的来的时候，跟他们见面都是为了工作见面、聊天，然后后来再重新再回来，基本上能碰到上面的，基本上还感情还不错的。当然到现在还没跟张军碰到，还没有跟许巍碰到面，其他的基本上都西林阿姨好像去了海外，不在中国的，没机会碰。当年还有一个女的艺人，就是比较遗憾没太成功，就是那个张浅浅。
张浅浅 ，OK。
张浅浅是那个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当然没找到一个制作人能把他的音乐做出来。虽然我们是找了张亚东去做。还是没有完成能把他那个该有的东西 发挥出来。
嗯嗯。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红星出版社退出中国市场的这个过程呗。
退出是其实比较残酷的。
嗯。
那当年就是那个最早期我们做红星的时候，其实那个盗版市场当年很厉害，但是那出版社还是愿意给不错的预付版税。
嗯。
我们拿回来的预付版税最少够制作费，够宣传费。啊，拍 MV 也差不多可以有点钱上，或者没有钱上无所谓，反正都能打平啊、
嗯。
然后后来我记得到了后面95、96的时候，那盗版越来越厉害。
嗯哼，
出版社基本上从前可能给你保底10万盘卡带，变成是5万盘。
嗯，
你拿回来的预付越来越小。
嗯，
但是那个其他北方制作人也好，录音棚费用越来越高，拍 MV 费用越来越高。根本就是叫烧进来钱不够花。
嗯，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致命的两个致命的地方，首先是那个时候国内的艺人的演出市场还没上去，有不多，很辛苦要帮他们接演出，不像现在。OK，
嗯，
另外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那些成功的艺人都跑了。
嗯，这是一直在发生的故事。
对对，要对对对啊啊！
谁跑了？对您这个打击比较惨痛？
要是从经济上来讲，是田震的，
田震的乐队。
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田震那个时候已经的演出还是不错。
嗯
啊，其他艺人就不多啊。
嗯，郑钧当时其实也挺火的。
郑钧那个时候相对来讲演出不如田震多，不如田震多。
嗯嗯。嗯，反正都是约满了之后就走的。
那个时候的合约不完善，
嗯，
其实约还没完。
约没完。
约没完啊，我们是有优先条件的续约，结果优先条件在大陆来讲不代表就是自动续约，
哦 okay，
所以后来合约改成自动续约。
嗯，
你现在外面这些公司都自动续约。
哦，就不叫优先了。
没有优先续约。在香港的话，我们优先续约的话就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权利在公司那边。
嗯，所以从您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红星出版社慢慢的就在内地做不下去了。
对，做不下去。
嗯，那最后红星出版社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具体是我后来是把那个母带都卖了给太和麦田，那个时候就正式结束。
嗯嗯，对，那等于麦田音乐先是在大概90年代末。九九年的时候出了红白蓝，
哎 ，OK，
对吧？
没有，应该是我去了澳洲以后，
嗯，
应该是2000年初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等于已经朴树那个张已
经
大卖了以后，
大卖，
然后他们把这个红星出版社最后的一些母带收走。
嗯嗯，对
，OK。那您其实是2000年去了澳洲，
嗯。
中间这么多年在澳洲您都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呢？就这段时间其实应该说是网上没有什么资料，
做了就是等待回来那天。
哎呀，这个太官方了。
没有，其实那十多年是这样的，当然中间就是红星也不是马上就是把那个版权卖掉。
嗯，
早期也有就是重新再发，然后我弟弟也在这边也在持续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 Beyond 的老东西在香港也有重新再发。
嗯，
当然那个时候是稍微就是续方向，
嗯，
不知道该做什么。
嗯，
在新的时候我签一个两个乐队，一个是 Ribbon 加中国人的乐队，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一个菲律宾跟一些其他地方人的乐队。
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气的，
okay。
啊，当然那个就两个都不太成功啊，
嗯，
就是那个 Ribbon 的乐队也差一点我就已经拿到一个日本公司签的约，
嗯嗯，
结果到最后没签。
嗯，
然后反正那十多年在那边其实刚好小孩他们有上学，
嗯，
花很多时间，
嗯，
就是那个
陪
他们的成长，
嗯
啊，
okay。
主要是这样。
嗯，然后您今年去年其实开始吧，今年正式的，
嗯，
在内地重新建了这个公司，
嗯，
摇滚优先。
嗯
，OK， 那这个公司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搞摇滚乐队的小朋友，
嗯，
我要找到 Leslie 老师想投个小样，
嗯，
什么渠道呢？
我们在微博有一个，
嗯，
叫摇滚优先的微博，
摇滚优先的微博官号。
啊，
嗯，实际上就是只需要用这个方式就可以跟您本人联系上
啊，对，
就可以听到，
对，
是吧？
没错。
嗯，那您真的会一个一个听过去吗？
那基本上，我是不太活跃的哈，就是上那个微博。一般来讲，可能一个星期我上一两趟，有时候我也看一下。就是过去很多朋友都会就是知道我，一般来讲我是给他们回复的。我一定就有时间我看到我就给他们回复。
所以就是您这次收这些新的乐队的内容的话，也都是通过这种网络的形式，并不是说朋友介绍什么之类的。
也有朋友像我们就是摇滚六先七月份我发了两个单曲哈，断同院的，
断同院
啊，还有就是马来西亚那个一种乐队的，一种乐队我跟他认识很长时间的，断同院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就是跟他认识的。然后接下来年底之前再发一个新人，也不算新人，也是第一次发片的。那明年也有两三个艺人，那这些艺人都是像我刚才讲的那种，我不没有刻意去找，反正就是某一天某个约会哦碰到他，然后就觉得不错，听上这样。
哎，那从您的角度讲，您觉得就是现在的签这些摇滚乐队，他的这个怎么收入呢？收入来源是什么？
收入来源我会跟他们讲。两年之内没什么收入的哈，两年后吧。
两年后怎么有收入呢？您是怎么计划这事？
就是其实任何一个乐队也好，艺人也好，你还需要让那个市场去认识你。你也需要就是有分量的歌，然后就是慢慢就是累积，这个累积下来，你才有机会去演出嘛。比方说把你推荐去音乐节，人家看一下什么你的履历，什么都没有，怎么把你放上去了？所以就是过程，其实要做一个，尤其做摇滚，我们不想做那种选秀那个节目的上去啊，然后可能就是上一个节目就 OK 了啊。做摇滚是比较辛苦的，包括我也是不怕辛苦，所以要是艺人你怕辛苦，别过来，
好吧。反正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呢，那个你签了这个摇滚优先以后呢，可以听 Leslie 老师聊聊老段子，是吧？而且呢跟着 Leslie 老师身边呢，这个总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虽然得熬两年啊，
当然这
个过程
过程是一定的。因为这个熬两年不是乐队的乐手在熬，我也在熬，
大家都一起熬啊。差不多
差不多。
感谢 Leslie 老师今天来聊天。其实这两期节目聊下来呢，我们也就是怎么讲，重新梳理了一遍这个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这个摇滚乐啊、流行音乐的这个一些很重要的历程。也我作为一个这个年代成长起的乐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给我这个改变了很多对过去的一些历史内容的一些看法。非常有意思。
谢谢，
感谢陈老师今天的跟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请关注我们的这个微博、微信，都是七有一。然后这个我们的节目在网易音乐和喜马拉雅播出，也请关注我们菠萝 APP 上的视频内容。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本节目后期支持微博搜索“智言音乐工作室”，也请关注我的微博及微信公号，搜索“七有一”。声音。
需要任何